我们就一起用祷告的心，然后我们先有一段啊，我们的灵修哈，我没有给你们灵修的大纲哈，我希望你们今天把灵修跟你们一起分享之后呢，希望你们自己写一个笔记，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很希望你分享到你的区里面去，你们各区的地方分享出来，好，一方面给没有机会听的人也看一下，一方面呢，你会有你自己的跟神之间的灵修之间的彼此的默契。啊，不一定是我讲什么，因为灵修的部分我不是在跟你们一起学什么，知识性的东西哈。但是呢，我们一起就按着神的话语，我们让圣灵做工。所以呢，我希望你们在灵修的部分今天啊，请你们就自己整理出在我的引导的一些重点里面呢，整理出一个你们自己的笔记好吗？我很希望能够。看到你们的分享哈，好，那请你打开启示录第21章，我们现在会在21、22章的地方呢，会一直在这里，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哈，一直到最后我们的成全的最后哈，所以启示录第21章，那么基本上21章就是一个成全的一个场景，是让我们很兴奋的，很兴奋的哈。那在这里呢，我们上次已经好有2次都提到了哈。那有一次呢，我们特别提到就是说得胜的，哈，因为神自己成全了，那么得胜呢就要承受这些伟业，应许给的，还有拿到了承受，这是一个同样的一件事情，可是它是一个等于是一个不同的时间，神应许了，一直到我们承受了哈。那么在这里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到承受的时候，那么就是一定是得胜的才能够承受。我们一开始从启示录的第23章听到耶稣对教会讲的话，他非常的爱教会，爱他的子民哈，他的宝血所赎回来的子民。那么21章呢，让我们看到完全是一个成全后的景象。所以呢，这些使者呢，就带着约翰去看。好，我今天的重点不在后面，我要往前面看哈。那上次我们提到说，整个这个成全后的新天新地里面呢，有一种就是神的荣耀是满满的，包括他自己本来就是荣耀的，哈，神一出现的时候就是很明显的，就是被看见的那个荣耀嘛，哈，他被看见了，啊，彰显了他的荣耀。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列国。还有这个各民呢，都来把荣耀归给他。那我们这些被救赎的人，就是本来是欠神的荣耀的，在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就像约翰17章，耶稣祷告的说：“你让神，当耶稣成全的时候，神荣耀他。”然后耶稣也说，也把荣耀给他的人就是我们，好，所以基本上那个城里面充满着荣耀了，哈，不管哪里就充满着神的荣耀，你到处都看到神，那么有神同在就有神的荣耀，那是我们上次整个的21章的一个稍微把它做一个全貌的那个看一下，那么现在回到前面，在这里告诉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成全后的场景里面呢，第4节。没有死亡，不再有死亡，哈，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这些都过去了。为什么可以保证不再有这些呢？我往下面看一节哈，看到第8节，因为在这里面没有这些人，一个是胆怯的。第8节，一个是不信的，一个是可憎的，一个是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因为他们不可以在这里。所以，因为没有这些人，所以呢，往上面就是让我们看到，可以确定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哈，所有的这些。凶暴的事情、被爱的事情都没有了。 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这个第一个唯有胆怯的，后面我们很明显的哈，后面的话，保罗的书信都一直在提醒教会要气绝，要脱下来，包括我们很多这种情欲的事情啦、淫乱的事啦、拜偶像等，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教义里面。神的话语的这个里面呢，一直提醒我们，一直警戒我们。那这里有一个胆怯的，什么意思呢？这个胆怯的人到底是信还是不信呢？那么既然第二点谈到不信的，表示胆怯的跟不信的不是同一种范围，不是同一种人。所以今天晚上，对不起，今天我们的这个灵修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光照我们来启发我们，让我们检查一下我们里面有没有胆怯，因为我们都期待着、等着要到主耶稣掌权啊，然后神跟我们同在的那一刻，我们在等着，我们很期待。但是问题是，我们要有一个警觉性。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们要警醒，要警觉性。那么这里面的其他那些很明显的，但是第一个胆怯的，我要跟大家有一点思考，什么叫胆怯的？我一直在想，什么叫到底什么是胆怯的？他不是属于不信的人，那为什么叫做胆怯的？我不晓得当中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当你看到这个胆怯的，有什么样的一个？你怎么样来表达这个什么叫做胆怯的？有没有人可以表达一下？我相信这个胆怯绝对不是在说，当神对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你不要害怕，你要壮胆，不是那种胆怯，也不是当那个门徒碰到这个情况啊，难处啊，暴风的时候，你说不要怕，不要怕，不是那种害怕。那么，到底什么是胆怯的？那今天晚上求神光照我们，帮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灵里面有没有需要神帮助我们，把这个胆怯让它等于说呢，让我们气绝这个胆怯。脱离这个胆怯，我们被神救赎、被主耶稣救赎的人，这些不信啊、可憎啊、杀人啊，当然我们没有用刀杀人，可是恨人就有，对不对？淫乱呐、还有一些这个拜偶像、这个说谎话，我们都有过啊。那么表示说呢，这些我们都要有一个切割。那么到底什么是胆怯？有没有人有什么意见？
师母，我想分享
嗯
一个，我不确定我说的这个胆怯是不是这里面的，就是在几年前有一次，我妈妈她跟我分享，她也是信主的，就是有一次他们的小区里，有人死了，然后人家就办那个丧礼啊，就小
哼，
区里面放了好多那些，就是不信主的人，办丧事用的那些东西，然后
嗯哼，嗯哼，嗯哼，嗯哼。
她就很害怕，她就不敢进那个小区啊什么的，我觉得那个时刻他就忘了他的神，就我们的神才是最大的，他的里面就很害怕，很恐惧，
嗯
他就心里总是会想那些
哼，嗯，
魔鬼啊什么的。
嗯哼，嗯哼，嗯，等于说让其他的一个环境大于神了，这个意思对不对？
是的，
就好像
是的。
神在这个下面了呀，
对，
嗯哼
是
，OK，
的。
那是一个权柄的问题，也是一个对神的大能的信心的问题，对不对？
是的，是的。
好，OK，很好，非常好呀，好的，好，其他的人可以表达一下哈。
就比如说，你在身体有疾病的时候，最软弱的状态的时候，会担心啊，害怕啊，哎呦，我是不是不好不了了？我是不是要死了？我会是会更严重了？怎么办呀？担心很多的事情，会很多的负面思想啊，越来越严重。这种的情况是不是也属于胆怯的一种啊？我这块会是这样
等于
想，
说忧虑， 对，因为在彼得那里告诉我们说，要把一切的忧虑，要把忧虑卸给神。在讲这一句话之前说，我们要伏在神大能的下面，后面还加上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有没有？所以呢，跟这个恶势力有关系，然后跟我们的刚才那个甘斯曼君是吧提到的说，好像一下子呢就把神的位置放到这些恶势力的下面去了，没有神的，好像神就不在那个最尊大的位置那边了。所以，我认为，如果任何的情况会让我们去阻碍我们去顺服神的话，那都会可能会成为一个，因为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这个不是一般的说，哎呀，我很怕黑暗，不是那种怕，不是那种情绪感觉或者是经验性的怕因为有时候有些怕对我们是正面的意义，对不对？就是孩子会怕过马路，那是好的。那。因为呢，这样的话他就不会乱闯过马路，类似这种怕是一个很正常的一种神给人的一种，就是很小心哈。那至于刚才两位提到的呢，都属于一个跟权柄有关系，跟这个谁在掌权有关系呀。我认为有可能会转向胆怯，所以保罗也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应当亦无挂虑，这个或许不是一个命令，可是呢，却是一个跟这个警告有关系就说不能这样子，不然的话是有危机的。我认同，我认同，是的。还有吗？圣经上没有一个很明确告诉我们什么叫胆怯的那当然，解经家也有他们自己的解释那但是呢，我想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应该可以举一些例子。刚才那个是的，就是当我们害怕的时候，一样的再一次的确定神的主权，确定我要的就是神，那么我靠的就是神，这样的话就对了。但是如果那个情境让我们已经就好像跟神的有一种。因为在这21章里面强调的是什么？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跟人完全面对面的在一起了。这个是基督徒在成为天国的子民最期待的事情。那么，所谓刚才的提到的这些例子呢，都是跟神会有一些空，有距离的。还有吗？请想一下，在耶稣对教会讲的那些话里面有一种情况，有没有谁记得？对于那个两章的教会的情况里面，有没有一些是主在责备他们，或者是说在提醒他们不要胆怯的？有没有？因为这个是很非常非常厉害的事情，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
有
会
吧，师母，是不是对
是
斯
的
美
啊。
纳的教会？
好，那请讲。
他就说你要自始忠心，说你要，而且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
受苦会痛苦，会有害怕。我觉得那个是人的常性，也是人的软弱。但是因为这样子而不忠心，或者说有提到说，如果我们在人家面前变成认他，他也认我们，对不对？那基本上呢，在那个时候，耶稣讲讲那些话的时候，他事实上有一个方向是指向什么？指向逼迫，指向基督徒会面对逼迫。我想我们越来会越明白什么叫做基督徒会面向逼迫。耶稣一直在提醒要离开世界，已经提醒他的门徒说，世界会恨你们的，就像恨我一样。然后世界本来就是跟我们为敌的，所以呢，这一些呢，有可能都会压制我们，对逼迫也好啦，或者是就是会压制，会迫使我们 包括不承认他的名啦、啊，或者是包括我们就弃绝他的名啦、啊，不承认有时候是不敢承认，有时候是就弃绝他的名，就那个信心站立不住，或者是被迷惑，都有可能是的呀。我想我们可以从那个耶稣对教会讲的话，可以找到一些胆怯的理由哈。还有没有人啊？基于这个，哎，是，请讲。
我这次我有跟一个姐妹，就是我们在一起交流嘛，那我感觉其实那种逼迫是很真实的，然后呢，那种胆怯也是很真实的。她讲到说她是如何突破这种，就是后来她说他们的就是想到就是说手术安藏，她说如果被神验中了，那个她说比起来初代使徒时期的教会，其实这个都算不了，就是 nothing 是算不了
什么。是的，
是的，
所以他们
就说，
他们信主就决定要殉道了。是的，
对，但是他就说现在的，但是他说他心里边其实也的确是有这种胆怯，一胆怯就没有力量了。他说，比如说想到将来的这个生活呀，或者是我万一出现这种就是为了这个信仰你要丢工作或者怎么样的事情该怎么办？所以呢，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也想就是如果你要是胆怯了心里就没有力量，但是也是感谢神，他就说那如果他们的教导就是如果被神验中了，那你就去承受，所以就是当他们心里没有这个胆怯的时候就有了力量，不然的话你就真的是很怕，就
那个是个现身说法了。其实我们如果没有到那个经验里面去哈，我们不懂得他们在讲什么呀，我记得我早期的时候去中国，在上海那里有一个很年纪很大了，可是他是真的是尽全力全心的在服侍。那他呢，就是一个小小的，本来很有钱的，后来就是被整个都被分割掉了嘛，那剩下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呢，他每一天做的事情就是有人把圣经印过来，有人就来把圣经挑走，用挑的哈。我跟妈咪亲自在那边有几次跟他有交通，然后也跟他有一起有一些分享哈。那他那四周围有好些年轻的特别是农村的哈，年轻的一些弟兄姐妹来来去去，小小的一个空间，大家就有时候需要过夜的哈。那有一次呢很特别，就是也是神有预备，就是那次我们去看到他的脸色都不对。然后脸色发紫，然后整个人就是跟以前的神情都不一样，本来就是很有，因为在服侍嘛就很喜乐，就刚才你提到说胆怯的话就没有力量。那一次呢，妈咪也不知道情况，她就妈咪就我们去都很习惯，就是因为都是姊妹嘛，就跟她分享啊，妈咪就讲一点道这样，因为她本身她不是传道人，可她是在做传道人的工作，就是在服侍啊。那一次呢就是讲到诗篇第91篇，我还记得很清楚。然后之后呢，那个姊妹的这个眼神齁，整个人就好像那个神就提起来了。他已经85岁，那时候还有心脏病我记得。那很明显的齁，当胆怯的时候是要人家的命的，很明显的齁，吓得就是好像已经受惊了，很惊惶了齁，就像那个约沙法面对三队大军的时候，那个神一借着他的仆人说话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因为那三队大军而惊惶。我想这个胆怯就是惊惶到的地步，我们就六神无主了。我想是的，会没有力量，是的，我们不到那个地步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自己不知道。还有吗？有没有想起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有可能？好，那如果你有想到等一下要讲你再分享哈。那我有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个篇章整篇都谈到惧怕的事情，你们可以打开你的马太福音第14章，马太福音第14章哈。好，那么14章呢基本上呢它的这个里面的记载呢是从希律王开始讲，这个希律王就是砍了这个施洗约翰的头的那个希律王哈，分封的王。那在这里呢，他是一个 不信的，那他也有他的胆怯，他也有他的怕，他基本上就是伏在恶势力的下面了。那么第一个我们看到，你看第十四章马太福音第十四章，这个西律王听到耶稣的名声，约翰刚刚被他关在监里，后来就把他砍头了哈。那就听到耶稣的名声，然后他就马上有一个警觉说，说这个是不是约翰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心里面很畏惧一个事情，就是怕有像约翰这样的人来警告他，来定他的罪，来阻止他。那基本上呢，他为什么会怕呢？因为他说呢，耶稣呢行了很多异能，耶稣一出来的时候就是赶鬼，医病，然后讲话像有权柄的人，教训像有权柄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平常没有认识神的人，不信神的人，我们很知道西律王他们是就是政治性的一个王，然后呢，他们是不敬虔的人，不敬虔的人，通常他们是这个属于不是纯的犹太人，好，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怕什么？怕一种异能，或者怕一种正直的那个权柄跟力量，他很怕像约翰这样子又来指他做错什么事情又怎么样。第一个我们看到他心里面充满了害怕，我们来看一下黑暗里面有什么胆怯哈。好，第二个我们看到第二个这个西律王的害怕呢，是怕百姓。第五节的地方，马太福音第十四章是第五节，西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杀他。现在又回到讲这个约翰了哈，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西律指出他阻止他去结婚的事情，然后呢他怕百姓。为什么怕百姓？因为百姓那个时候对于约翰是很尊敬的，他们会有一个百姓有一个印象，以为他就是以利亚的再现。然后甚至后来约翰还去还有人去问他是不是谁，他是不是谁。然后他们事实上是在等门赛亚，但是还没有来的时候呢，他们认为约翰已经就是那个一个非常有很让他们认为他就是一个神的属神的人。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西律是怕百姓，所以不敢去动约翰。那么后来约翰是怎么死的呢？就是有一次他生日的时候，这个宴会的时候呢，这个就被囚被囚说要砍他的头，他就乐到已经就是已经迷糊了要什么都可以，结果对方就是要约翰的头。其实他怕什么？百姓是一般的百姓。第九节，王就忧愁因他所起的事，他说不管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那个就是爱情冲昏的头哈。那么因为同席的人有他已经讲了，可是呢他又怕同席的人，就说他已经讲了，等于说他怕的都是人，怕的就是人给他的一个对他的一个警戒，怕的就是他的百姓，怕的是这同席跟他一起庆祝的人。所以他这样快乐吗？我们想一想，一个不信的人在黑暗里面呢，有很多的害怕，有很多的里面的这种势力，就是黑暗的势力的时候，有很多的惧怕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王便忧愁，因他所起的是第九节，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他本来不太敢杀的，你里面有很多害怕嘛，这个害怕加上那个害怕，怕人啊，怕这个异能啊，这是一种黑暗里面没有神的一种害怕。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往下面看，这个时候呢，有人就来报告耶稣说，你的表兄被砍头了。那第十三节，耶稣听见了，他就上船到那里，独自退到旷野去。 众人听见就跟着他，因为那时候他很有名啊，哦，很有名，传遍了到各处了，要来给他医治的，然后要来听他讲道的，哈，以至于下面就有那个五饼二鱼的事情发生，哈。那我们可以想象哈，在这个时候，耶稣听到约翰被砍头的时候，那个心里的那个沉重，哈。如果是一般的传道人，是不是会带着一个害怕呢？有可能，是不是就逼迫啊？是不是？但是耶稣在这里呢，他心里面是一个沉重跟忧愁，对于他的表兄的这样的一个连续哈、啊。那但是呢，那个人一来的时候，又跟上来的时候，他马上就又去服侍了啊。因为耶稣出来见许多人，就连续，所以在这里看到耶稣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对他的冲击是情感上的啊，亲戚情感。还有对神的国度的这种连续啊，所以他一样继续的去怜悯人，去治好他们，甚至呢，他还在那个时候，他还训练他的门徒，他还给一个考试，你们给他们吃啊。他在那里对腓力特别有个考试，为什么指向腓力？我们今天就不讲了哈，因为腓力有他很特殊的他的特性哈。好，那么到后来呢，耶稣甚至在这里还是很稳的，心里还是很稳当的。他的情绪是沉重的，但是呢，他还是很稳当的做完今天要服侍的事情，啊，然后呢，最后他跟门徒说，他催着门徒，22节，催着门徒上船，他说你们先过去，然后呢，他就接下来那些人呢，他就帮他们散开了，你可以想象这里哈。为什么耶稣有这样的？这个是那个马太门徒看到的情况写出来的，当然有圣灵的这个感动默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的那个人性，哈，里面的中心。刚才我们提到说，不要因为逼迫而失去的中心，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非常的中心。虽然那个逼迫本身，事实上约翰接下来就指向他了，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还是一样服侍完了，但是他很需要自己退下来，跟天上的父亲有一些这个彼此的一些就像我们讲的灵修也好，或者是有一些祷告跟天父有一些独自的一些交通，他很需要，一方面又累。情绪又有这个冲击哈，所以他跟门徒说：“你们先上船。”所以这里不是耶稣故意要这样子来安排这个事情，然后呢才又走水面，好像在表演一样。不是的，是因为他很需要这段时间，他前面就已经自己退下了，可是人又跟上来，他只好再服侍。那后来找到一个时间说：“你们先过去，因为其实也没有很远的哈。”然后他就想要去祷告。好，对，23节，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那就一直到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当然，意思是说他跟神之间有一些对话。好，这个时候呢，门徒们，耶稣是不在身边的。结果呢，这个当中呢，船在海中风不顺，被浪摇撼。起了风浪就对了，这个走起船来，有点那个哈。那这种情况下面，本来就是当你在搭船的时候，如果风浪很大的话，那我们坐起来是不舒服的哈。那没有想到呢，这个时候呢，就刚好是夜里面很黑暗。那么耶稣他可能祷告完了，就从水面上走过来，往门徒那里去。那门徒看到就惊慌了，以为是鬼哈、啊，以为是鬼就害怕了啊。25、26节的地方，这些门徒他们是大部分是渔夫，对于这种风浪不顺，应该不是第一次遇到，可能也有很有经验。可是呢，现在呢，又来了一个在水面上走的哈、啊，看不清楚。好， 等于说他们认不得是主了，好，这个时候惊慌了。然后耶稣看到他们惊慌，就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里的不要怕，绝对不是在讲启示录的胆怯啊，不是在讲的胆怯，因为耶稣说你们放心，我来了，是我，啊，是我。好，到这里，我们就看到门徒们很怕，怕什么？他们怕的是前面那个人怎么会从水面上走过来？这个就是叙利王讲的异能了啊，怎么有这种能力呢？啊，他们可能那个时候对耶稣的人性是，你跟他住，跟他吃，跟他做事情啊，当然也看了他五饼二鱼的神迹啊，但是呢，对耶稣是很人性化的一种相处啊。那我们现在呢，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呢，我们可能跟那个时候的门徒有一种刚好相反的啊一种需要成长的地方，他们是太把耶稣。就是耶稣是人没有错，完全的人啊。那把他太人性化到一个地步呢，想要耶稣当王，想要耶稣怎么样，或不要耶稣怎么样哈、啊。那等于说他比较没有把耶稣当做一个主了哈、啊，尊大的主。那我们呢，刚好相反，我们因为比较好像觉得我们看不到耶稣，那我们就忘记了，或者是没有更贴近。耶稣的人性让我们更靠近他。他说我称你们是朋友。好、啊、这个是因为情境不同。好那啊不管怎么样那时候的耶稣跟现在我们的主耶稣还是一样是救主也是主了哈、啊。不管人性神性都是我们所认识的也是我们所拥有的哈、啊。耶稣是我们的主跟救主。好那么这个时候彼得他听到是耶稣的时候怎么样他做了一件事情完全不怕的事情就是他怎么讲他说如果我看他讲的话哈，他说主啊、哎、这个是在第28节主第一个如果是你他竟然不怕那个不是主哈。第三个啊，这个不怕他是主的时候，这个呢，我是认为他对主有一个认知的哈、啊。听他讲话啊，那如果是你，等于说我就认定你，如果是你的话，那么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哇，彼得常常有非常非常标准性的模式，信心的模式也好，对耶稣是谁的这个标准答案也好。他真的就是那个可以说是为什么到后来哈我认为说他到后来变成一个等于是这些门徒们的长兄了哈。就只有他一个人其他人都还心神不定。他说如果是你然后你就让我走到你那边去啊。这句话我觉得就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方向跟信心的动力。第一个我们需要认识到对方是主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认定他然后你也确定说如果是你那个你对我来讲就好像彼得跟他同吃 同住同吃的、啊、他很了解这个主是怎么样的心这个主是怎么样的个性怎么样的他的心里温柔谦卑然后他呢所以他呢就有这种很亲近的表达说是你的话那请你叫我你们要发现彼得在这个时候讲的话跟他刚开始碰到耶稣被耶稣召为门徒的时候那句话完全不一样了同样叫他是主当他跟耶稣说我们整夜打鱼打不到你还叫我们去打意思是说怎么可能呢但是呢他是勉为其难的还是再去一次就没有想到一打回来真的是把他傻眼了哈。那马上他讲了一句话是什么主啊我是离开我是罪人。他意识到在我面前这个夫子他们已经知道他是夫子了你听他讲道听他教导这个夫子不同寻常。 平常可能那些在这些法利赛人或者是犹太人在会堂里面这些在行使这些礼拜这些人呢，对他来讲可能也都习惯的了哈，反正安息日就去啊，怎么样过什么节这样哈。但是这个时候，彼得特别看到这个夫子不一样，刚开始称他夫子，后来说主，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那个时候，他马上意识到他跟主的不配，但是他的反应是我不敢，我不敢，我不敢靠近你。到最后有没有？当耶稣他不认耶稣之后，然后耶稣就回来找他们的时候，他也是一样，赶快跳到海里面去，里面的那个愧疚感，所以这种害也是一种害怕了，怕见主，怕。就是自己愧疚啊，各方面，这个也不叫胆怯。但这个时候他说：“主，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这个就是门徒对耶稣人性的一个认同跟认证，而且呢，甚至呢融合在一起了，因为耶稣也是有身体、有脚、有手，也是跟他们同住的。所以，如果你能走，那我因为我相信你可以，所以我也能走。这种信心就是很正确的信心，可以这样讲。可是问题往下面看，我们都知道，当他一走的时候，他是走下去了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那第一步，他走出去了，那个信心，对主的信心使他走出去了。而且他是向着耶稣去，可是呢，因为看到风很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我有一个问题哈，你们认为彼得能不能游泳？你们认为
能，
彼得会不会游泳？
嗯，能，
认为彼得
能
会游泳
能
吗？对不
能，
对啊？后来不是
他都
跳到水面游泳去了吗？呀，那他在怕什么？这个就是已经不可控的了。这个不是人的天然性的害怕，因为风很大，他是渔夫，平常没有见过这个航海的时候没有见过这种风吗？他就沉下去了，但是他马上喊着说：“主啊，救我！”他没有容许他那个害怕让他沉下去。这个时候，耶稣伸出来，然后把他拉起来。当然，耶稣讲了一句话，说：“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所以等于说是你的信心的问题。你今天沉下去，你跨出来是你的信心，沉下去也是信心的问题。所以我们从这一章这样子一章看下来，有看到各种害怕的形态。那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来了解一下到底。启示录的21章，那个胆怯的不能进去，那个胆怯的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也求神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刚才谈到，有时候在某一种情况下面、环境下面、难处下面，或者是逼迫，或者是灾难下面，我们有可能会失去我们的信心，就像。彼得一样，基本上彼得信心是建在主的上面的，那主还在那里，所以他才说主啊救我啊，他这个信心的表达呢，我认为是一个标准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呈现。第一个，他之所以敢走出去，是因为他认定他所跟的是主；第二个，他认定要有主的容许我才做。然后第三个，他是要走向主，他不是说好，那如果你是你的话，那我来走看看，他走向另外一边，他走向主，因为主是从他来的地方，他们是要往隔岸去的，然后他不是说哦，那我就往那，我也跟你一起走到那边去，他是走向主，所以这个信心的这个表达呢，我觉得是很美的，而且是我们是可以学习的，从他一开始说主啊，离开我是罪人。 哈、啊，但后面也有一个情况，就是他就跳往水里面去，他就听到主的声音，他就下去的，也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啊。但是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种信心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去练习、去成长的。我们的方向，不管我们有我们的一个情况带来的害怕或惊慌，记得我们走向我们的主。刚才我们啊几个的表达、几个分享都提到说，当我们把我们那个对神的主权啊被冲击了，神的能力跟主权被冲击了，那我们以为哈、啊、有一个比神更大的势力在上面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会让我们进入这个胆怯，等是到后来就对神的信心就会有损害。好，有没有谁要再分享什么关于这个胆怯？这个启示录21章，我是把那个第7节哈拿出来做我们的主题经节。当我们在看21章的时候，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一个儿子是要被训练的，一个儿子是要被管教的，一个儿子是要长大的哈，儿子哈，他要承受这些。那么基本上，所谓的不胆怯的人，就是得胜的人，就是没有胆怯就对了，可能可以这样讲。得胜的人就是一定是相信，没有不信啊。得胜的人就是不是后面那些刚才提的啊，那些拜偶像啊，或者是各方面。好，那些所提到的有谎话各方面，好，那么有没有谁要再表达什么？有没有想起什么样的经验？
师母，
是，
我小红，昨天晚上
是，
我
请
和
讲。
小孙子看一本书，叫《我的情绪小怪兽》，我就在想这个害怕，其中有一个情绪就是害怕，害怕胆怯，就是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你也会胆怯。我记得我以前在公司里边，到最后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已经竭尽全力了，但是靠着我自己，确实是胆怯，不知道这个。每天都要遇到公司很多的问题要去解决，直到我今天我才知道，如果我那个时候把胆怯就是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帮助我，可能我就会很快的走出那个胆怯。但是我就是眼睛就盯着自己，就觉得，哎呀，太难了，这些公司的事情太难了，我出不了门呐，我就是那个胆怯。但是今天神带领我，让我知道了，就是。当你胆怯的时候，当你害怕的时候，就是你的眼睛看见自己，神也就是借着这些胆怯和害怕，让你看到你的有限，要让我转向头依靠他，这是我的分享。
是的，是的，这是一个成长呀。但是你刚开始，你有上来听到吗？一开始的时候，有哈。因为我今天特别要把这个胆怯的、不能进去的这个胆怯的，跟一般我们的害怕是不一样的。好，那基本上呢，你觉得你的能力已经到一个地步，你会觉得说你承载不起了。好，那对于自己的能力有一些无力感，然后你会害怕做不起来，那个害怕是可以理解的哈。但是到后面，如果说你的害怕变成目中无神，或不能再信任神的大能，啊，或者是刚才姊妹们提到那个恶势力。因为基本上魔鬼就是要我们不信神，这个的话就是启示录第21章在讲的胆怯的。好，那当然你刚才提的是说你事实上是要把你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就转向神，是对的，我们可以这样学习，是的，是的，
中间有一点点地方，那个网络断了，可能没有听到。那个这个我也最近有一个见证，就是我和姊妹哈，她也就是。的一个就是可能是恶势力吧，对他的这个攻击啊，或者是对他的这个干扰啊。哎呀，当时他就说，哎呀，我真的是觉得我要躺平了，要躺平了，胆怯，我觉得也是一种胆怯。然后我就觉得那天也圣灵也在我的心里，就觉得对他有牵挂。然后就到他办公室，他就跟我讲了这些话，我就跟他讲，我说越是在唯一不能松手的就是神，我说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回到神面前。哎呀，我就觉得那一天。我自己都特别得力，我
是
也
的，
觉得
是的。
神让我们这些姊妹们彼此为伴哈，都是互有软弱有胆怯的时候，让我们去鼓励他，
啊，让我们去帮助他，哎，帮助他，
重新，
哎，回到主心前，让回到主得力前，让得力。
是的，
是的，
师
母姊妹那一天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帮助。当时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虽然我也知道都有神的美意，但是我还是依然很气愤。我觉得自己的善良一再被践踏，好像没有底线的被人那种愚弄欺骗，就是说不上的那种感受。小红姐就说你还是要看着神，向着神，给我发经文。反正现在是好多了，我就觉得是神派他来安慰我。
是的，是的，是的，知道是的。刚才，耶稣对门徒说：“不要怕，是我。”哈，是的，嗯哼，呀。还有要可以分享的吗？关于这个胆怯的啊，
师母，
嗯哼，
我就觉得这一段那个征战不断，也带来就是应该是一种胆怯，因为，最近让我。真的是我对我的信心，对我对神的那种回应，又是被绊倒，大大绊倒。这种行为真的是让我已经让我都愤怒到我没有办法面对了。
嗯哼，
就是我特别特别被打击，真的很失望现在。当然我觉得也是很奇妙，是也是正是因为借着这样的事儿，大家好像更加的就是保守，彼此的带到，彼此的去好像
扶持。我们现在就接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神的话语的学习哈，你这些情况都很真实啊，非常真实。每一个神的儿女都需要走耶稣走的道路。我们上次提到希伯来书提到不要灰心，有两种情况会让我们灰心，一个是罪人的顶撞，罪人的冒犯，罪人的那个邪恶哈。那我们也知道神是爱罪人的哈。那第二个的话是被神管教，在神的眼中我们所碰到的情况、情境、难处各方面，他早就知道。如果是他容许的，甚至是他为我们命定的话，那么一定有要我们得的好处啊。那么我们的难处、我们的极限，像你说很受不了，很冲击很大，这个我想你是很受难的，你是很受伤的。啊，这个我不是当事者，但是呢，我可以说我可以跟你同理哈。但是现在呢，不管什么事情，不管什么情况，我们的没有一个人的环境会难过耶稣从天上下来，然后走过他的一生所经受的。那如果我们的主是这样走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放心了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走到他的脚踪上面？因为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形象啊，昨天还在谈到那个仆人的形象啊，以赛亚书讲到的，他不喧嚷。有没有谁记得刚昨天晚上昨天有跟我一起学那个马可福音的啊，以赛亚，
嗯哼，
如果有翻到的话帮我念一下，
42章是吧？
啊，42章，
灰心也不上胆，他不喧嚷，以赛亚书42章第二节，
对，以赛亚书第42章啊，42章呀，啊好，第二节，大家翻一下。以赛亚书42章第二节，来，
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第四节，
然后第四节，
也不上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
好的，好，昨天我提到很提一下说这个在 这个以赛亚里面有几个地方都是在讲这个仆人的主仆之歌，主就是父神命定差遣他的儿子成为仆人到世上来。那有几首特别在提到这个仆人的形象，仆人的特性哈。那我这样建议你哈，虽然我没有跟你同样的经历，可是我也有我自己的经历，然后呢我也听过就是在帮助在协谈时候的一些经历哈。基本上呢有一条路我们都要走，就是上十字架的道路。不是只有在下面唱十字架的爱，我们自己要上去跟耶稣同钉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个主，他一点都没有做错事。他为了爱下来。还有什么比他更难的？但是他说，如果你要做我的门徒的话，你就是要背起你的十字架，天天跟随我。我刚才打断你在讲这些经历哈，我是想说这些经历本身，当然这个情境是可理解的。但是基本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为什么这个事情一直好像会一直这样下去，对你的冲击。或许我们就开始走一条坚定的路线，就是我就跟着主耶稣跟他同钉十字架。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一直到我们可以上了十字架跟主同死同复活，不然的话这个世上所有的邪恶，记得哦，邪恶的人是神要拯救的啊。那这个恶势力的邪恶就会这样子一直攻击我们，他就是要让我们要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但是唯一的安全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你跟基督，我们跟基督跟耶稣同钉十字架，没有回嘴，没有还口，也没有争闹，但是呢为了真理可以站稳。当他们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吗？我是。是就是是，不但只有是，而且呢他所呈现出来的也是一个神的儿子的尊荣跟尊严，他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王的一个权柄。所以这种情况只有一个解决方案，我们自己上了十字架，然后呢才可以得荣耀。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在这个情境啊，不是只有一个，也不是只有一次，他会有很多很多，在我们活在世上，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在这世上至亲至战的这个苦楚，我们只要在世上一定有这些苦楚，有冤情，有看不惯的地方，有不能理解的地方，有受很多伤害的地方，一定有的。但是我们整个人生已经不是以我为主了，不是我怎么看，我怎么感受，我希望怎么样，而是我的主成为我生命的掌权者。当风暴很强的时候，我们就只要耶稣在，反正到什么情况里面，你就记得耶稣跟我们一起在同度那一个时刻，同度同过那个难处。所以他才会说这个世界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好，当我跟你这样解释的时候，你能不能回应一下？不晓得你有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一开始我是很愤怒，而且我的情绪是非常，就是真的是挺内疚的，就是已经就爆发到 所以现在我觉得神可能真正又要再一次破碎我，就是要真的是要再一次撑开我。刚才师母的那个劝导我非常非常得安慰，真是这样。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太有限了，碰到事的时候，尤其是在自己没有经历过，而且是把它想象的很大啊，这个就是一种怯懦。但是经历这一次事以后，我反而特别的平安。我神容许发生，我就默然无语。
是的，是的，是的呀。我们要上十字架，要上
十字架。是
呀，
就是说。愤怒是有的，气非常，而且我觉得我是一开始失控，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这个经历，
是是呀，这些经历会成为我们的益处，会成为我们的益处，那这个情况的主权，记得所有我的生命的主权，情况的主权。没有神不能做的事情，那之所以没有成就我们想的那么成就的那么满意，并不代表是因为有谁恶到一个地步可以阻止神的美善。好，所以呢，我们是在神的这种管理跟神的一个真理的轨道上面走，就像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风浪在起的时候，甚至呢耶稣不在那里的时候，这个都会使我们有时候是力不能生的啦。保罗也有这种情况，但是保罗说，在腓立比书说，不管我处丰富处贫困，我处什么情况下面，我都得到了，记得吗？他都满足，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secret， 怎么讲？秘诀，我们的秘诀，我们生命跟生活里面的秘诀，一直到我们以主，就像耶稣，像彼得一样，主啊，你在这里，我就可以完全的靠他。那在任何所有的情况里面，我们如果是走十字架的道路的话，我这样讲可能有点抽象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尊严，我们的被误解各方面，或者我们，当然我知道你是为了事情的公理的问题，刚才那个以赛亚书也讲到耶稣要设立公理，公理跟公义在神的手中，不在我们的手中。所以不管什么情况了，如果我们可以跟着耶稣的脚中走，就安全了，可以这样讲。
好，
相信你是已经在往这个，好像在上山一样，你已经在往上面走。我认为是这样子。那痛苦可能会有，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自战自清。我们有没有这种观念？现在碰到的事情，它会过去。那跟以后是个永恒来比的话，那个荣耀，刚才我们在看的21章，我们有没有看到那个21章里面的这个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眼泪，不再有这些，然后看到神的荣耀。我们所有的生活的所有的态度也好，我们的言行举止啦，我们都是要荣耀神的。什么叫荣耀神？让大家看到神啊！我前几天解释什么叫荣耀神，让神被显出来、彰显出来。那我们自己也会得到荣耀，我们也会被看出来，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我们就只有这个任务，只要这个任务我们抓准了，然后靠着主，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做不到的，没有人可以做得到。说，哎呀，我忍受啊，我怎么样？没有，就只有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才有可行。希伯来书的12章上次我们有分享的， 好，啊，如果你需要个别的跟我谈的话，我们再谈，好吧？好，呀，那我就希望今天我们
好
在这
的，
个
好
十一
的，
章里面提
谢
到
谢
这
师
个
傅。
呀啊，这个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整个新的局面里面呢，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跟我们同在，哈哈。
师母，我自己想求助一下。我老公这2年半生病以来，请大家帮助他走出那个生病的恐惧。
好好好，
是这样，他的情况是，相当于他是5年的慕道友，我是信主4年了，就是我们2年多都挺好，就是自从他生病之后2年半。到现在2年半了之后，他的情况是肺腺癌，因为他自己一个非常自律的人，觉得自己身体是特别棒的人，他都不相信自己为什么会得病，所以说他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从否认自己得病，到否认期到愤怒期，现在已经愤怒期转向忧郁期的这个状况了。所以说，求助一下大家，或者师母，
为他的信心祷告，是不是啊？
他是慕道啊，就是慕道友，因为他读了2遍圣经，他基本上读圣经都是指向我的。现在就是说，他这个愤怒期啊，他现在是每天都要发气，一点点小事他都要发气，就说我也知道应该是忍耐，忍耐必须要有结果。但是我有时候是自己的话，就是还是软弱嘛。我也知道要转向神，所以说我有时候也是求助组长啊，还有我们爱美姊妹啊，他在我们一个小组也帮助我。但是我就是说我自己呢，就是说也是抓住人的，可能是转向人的地方，因为我自己还要多一点点，也许就是麻烦别人要多一点点，就是我反正就是怎么，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有时的话，有时候又懂一些，有时候又很迷茫，又那个，就是说怎么样持续的让自己的忍耐有成果，就是我想，就是说让大家给我一些建议。
我想你的情境是很让我们觉得说真的不容易哈，真的不容易哈。那不管怎么样，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你的先生的灵魂，对不对？你说他还没有信主是吧？还是已经信主了？我刚才没有听得很清楚。
没有信
啊，
主，他没有受洗。
我问的可能不是他有没有受洗的事情，我说他有没有相信主耶稣？他有心里面有没有承认这个主耶稣？对于这个信仰，
他这个信仰，他不认自己的罪呀，我感觉他是没有这么信
好
的。
，OK，好，那我了解。好，那么
他
现在呢，
就在跟他。
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我们的重点是他的灵魂，这是重点，对不对？好，那对你来讲是。你怎么样？为了他的灵魂的缘故，那你要怎么样来借着这个事情，可以让他看到神，也就是刚才我讲的，可以荣耀神。第一个，你愿不愿意？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境，然后你可以荣耀神，等于说到一个地步，不是只有解决你的难处，而是可以荣耀神，这是一个。好，那你做不到的地方，你说你需要忍受，等于说你也有你的目标，想要做得好一点，可以这样讲吗？好，你是愿意的，可以这样讲吗？还是你有很多你的心里面的不甘心，会不会？
我虽然有时候有点不甘心，但是我现在还是愿意忍受，因为主教我们要。
所以你会愿意想说要按着神的话做，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吗？
对，是
OK，
的。
但是你心里面有很多不顺的地方啊，可能对他的有意见，然后呢，等于说你自己本身有很多你自己没有办法把持、没有办法自己管理的一些情绪，是不是？
我自己的情绪其实我就是主也在修理我嘛。我自己的话，我觉得自己的情绪如果是要对他发的话，几乎我已经被管教了，可能只占30%了吧，因为我不敢惹他，我感觉。
好，那你现在刚才告诉我们的意思说，要我们为他祷告吗？是这个意思吗？
我的意思是说，第一就是怎么样让我持续的加力量、忍耐。我刚才听有，你说是我做任何事都是荣耀主的、荣耀神。
是的，是的。
第二个就是怎么帮助他走出恐惧。
一个人没有永生的盼望，没有认识主，他对死的恐惧是很真实的。你没有办法帮助他不恐惧，所以我说他需要认识神，他需要得救。这个是我的，不是只有为了他不要恐惧而得救，就是说他的灵魂需要被拯救。所以没有办法说，当然我们可以说，好像用一些技巧啦。或者是好像疏解他，好像贴个什么，把他哦，就是好像一个比较肤浅的一个安慰什么，那些对他的这个就是真实的恐惧了，面对死亡的恐惧。所以这个的话，我认为心里面是有更有地方可以让我们去帮助他的。在这种时候，一个生病没有盼望的时候。他更能够有机会，可以去转向这一位你所信的神。
我跟师母的这个一样，我觉得在这个堂堂这个事情上，我相信神的旨意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借着这样的事情，让堂堂的生命能够得以改变，让堂堂里面的这个基督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我想这是第一个对堂堂的生命有益的哈，在这件事情上。
是
第
的，
二个是，他们丈夫，因为我现在跟他们也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就是我自己的感动也一直是他的灵魂得救，所以我一直在等，在祷告等神的时间，就是我要给他上那个受洗的课程，就让他真认识我们所信的主是谁。对，我觉得这个
是
可
的，
能是更彻底的，因为如果只是帮助他们俩，就是更和好一点，这个表面的东西不解决根本的问题。
是
对，
的，
这是我
是
对
的，
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
是
和，
的，是
对，
的，
服侍方向。
呀，啊，
对，师母，
是的，堂姐妹，你神有派使者跟牧者在你的四周围。现在我问你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了哈。如果神，你刚才说你被神修理了哈，那你被神修理的时候，你愿不愿意甘心的让他来管教你？
愿意啊，
好，那就好了，那就好了。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把这样的一个意愿告诉神，很诚心的告诉神。好，那如果他管教你，并不代表他就去解决你要你丈夫怎么样，你懂我的意思吗？他管教你是针对你，针对他爱你，他爱我们，我们都一样了，我们都一样。好，那。基本上，神有派使者在你的四周围来帮助你，等于说你该具备的都具备了。好，那基本上呢，每一个，我还是回到刚才那个姊妹的我的回答，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什么叫背起这十字架？都要死啊！这个我要死，我的感觉，我本来可以做主的，还有呢？我的里面的冤情，这些都要全部要跟主耶稣一起埋葬。那我有一个很比较具体的一个建议，如果你真的愿意，你认为神对你的教导调教，好，是为了你的益处，那么好不好？你就跟神求他给你多一点的连续。对你丈夫多一点的连续，这是最基本。你需要里面有力量，
阿门。
好吗？好，
嗯，
耶稣说：“主啊，我要你连续那个时候你在世上对人的连续，好，可以把它放在我的生命里面。如果你真的愿意改变，你真的愿意神来借着你的生命来荣耀他，来帮助你的丈夫得救的话，这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永恒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很严重的、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比你说我要办理这个事那个事还重要，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是关系到以后他的灵魂在哪里的问题，所以你手上有个很大的责任。当然我知道这个不容易，但是神却把这样的一个重要责任放在你的手中，他是你的丈夫，而且你是先得着救恩，所以你欠神这种爱人，就是爱他的这个灵魂的啊，等于说这个不是说你欠他也是了，好，你蒙了这个恩，那么你要对神还这个恩，就是把他要一定要让他分享给你的丈夫，好吗？
阿门。
好，
好的
呀，是的，是的，我们做不到的，就拿到神面前去求，那真的诚心诚意的求。如果我们心里面不甘心，神不会勉强我们的了。但是你要甘心愿意，就是因为你确信神在你身上所做的都是为了你的益处，然后你有牧者在你的身旁，这个都是神为你预备的。
对，我也是有盼望。这五年来，他是读了两三遍圣经，但是他读的时候全都指向我，看吧，他也
他需要看到一个活出基督的人呐、啊，好，
是的，师母，她的丈夫说了一句话，说：“哦，我要在你的身上看到，生命的改变。
嗯”
对，
他要看到一个见证人呐、啊，
他已经说了，
是的，是
啊，他说不止一次说了，你想要改变我是不可能，我要在你的身边，看到改变才改变。我说你要我怎么改变嘛、嗯？我只能比昨天好一点嘛，一点点的改嘛。你叫我全部改，我怎么我也是人的嘛，是我要还是要
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问主啊，你要我怎么改变？不是问你的丈夫，而且呢，你要求主说你帮助我改变，不是靠你自己，好，这样好吗？好，他们之所以这样子对你付出，是因为神的爱，我刚才讲过了。我们蒙神的爱，那么我们就要回应神的爱，好，呀，
嗯，
所以基本上刚才我提到，在当初的时候呢，教会当初的时候，跟耶稣的那一代使徒之后的那些后来的那个比较靠近跟耶稣比较有熟悉的那一两代，他们一信主的时候，都已经抱定的决心是要为信仰而受逼迫的，要为信仰而殉道的。那个时候的信徒不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说我信耶稣为了病得医治，我信耶稣为了得到什么益处，不是的，有我们会有益处，可是那个益处不是世上的，是天上永恒的益处。好，当然也会得着现在的丰盛的生命，你就会很丰盛，有够的爱，有温柔的心啊，有智慧，都会有，还是有益处的哈、啊。好的，